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上个星期的讲道当中，我们发现耶稣不见了。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圣殿里。所以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着急的回去，找了三天才到圣殿里找到了耶稣。在上周的讲道当中，我想我们要再次的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明白两个的区别，主的同在和主没有放弃我之间的区别。当你在经历主的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会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福音所带给你的盼望。但是当主不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当你没有经历到主的同在的时候，你的生活会滑落到以前你生命的那个样式当中。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主仍然与你，主仍然没有放弃你，耶稣仍然在你的生命当中，仍然他的手要抓住你的手。但是那个时刻你不能够称之为你经历到主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此时此刻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主的同在？若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没有经历到主的同在，我们就要回去找他，我们就应当回去寻找那位耶稣基督，直到我们找到他。但是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必以他的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应当来跟随他，而不是他来跟随我们。在这个星期当中，有一个跟一个姊妹，跟一位姊妹在交流的时候，她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她最近的一些的生活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也让我感到十分的熟悉，因为我也时常会陷在这样的挣扎当中。这个姐妹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个姐妹，她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在教会当中，但她也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姊妹，所以她为自己制定了很多的学习的计划。她计划这一年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要学习韩语，要学习日语，然后她也计划说她要好好的服侍，要招待弟兄姐妹，所以她也邀请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她家里面，然后他亲自的为他们下厨，然后去买很多的菜啊，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也尽量的在他的工作当中，然后去荣耀神，然后去教导他的学生。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他生活方面他给自己立了很多很多的目标，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好的目标。他很努力的去为了这些目标在做，而且这些目标是如此多如此好，所以以至于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以至于他发现自己慢慢的失去了喜乐，也慢慢的失去了耐心。因为当有人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在有人在跟他请他帮助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时间被占用了。因为时间被占用了，所以他无法去完成他的那些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就会有不耐烦，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明明这些目标都是很好，但是为什么会失去了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反倒失去了爱心？当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生活不也是常常是这样子吗？我就觉得心有戚戚焉，然后非常的有共鸣。我也是为了教会的很多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生活上很多事情设了很多很多的目标，但是当努力的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结果反倒是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然后越来越不想我的计划被别人打断，然后越来越活在各种一味的追求的目标的生活当中，所以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反思。今天在我们这样的一座城市里面，很多人都想要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该如何有智慧的来使用我们的时间？那大多数人，我想虽然时间管理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大多数人通常无外乎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我称之为漫无目标型，就是混日子，也别想要做什么，反正就是 开每天开就开心就行了，然后每天反正该做啥就做啥，也不要去立什么目标，然后也不要去想我要做什么，反正立了目标制定的计划也实现不了，所以这是第一种类型，漫无目标。第二种类型就是目标导向型，特别是今年刚开始，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为自己今年设置了一系列的目标，在属灵上面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每天读圣经等等等等，在工作上在事业上为自己设置了什么样什么的目标，然后不管是你的年薪，不管是你的职位，然后不管是你的业绩，然后可能在家庭当中你也给自己设计了一系列的目标，今年希望能够找到媳妇，今年能够早生贵子，然后今年能够等等等等，然后可能你在你的个人健康上也设置了很多的目标，今年要去运动，要去锻炼身体等等等等，所以可能有的人要改变一下体重，然后可能你给自己也设置了一系列的目标，给你的孩子也设计了一系列的目标，那我们在追求这一系列的目标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慢慢的陷到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困境当中，你发现你虽然你很有目标，然后你也很有斗志，你在努力的去做你的目标，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到喜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觉得这是一个让你很高兴很兴奋也很平安的过程，反而你会觉得好像很枯燥很累很没有意思，即使这些目标达到了实现了，就像你过去很多目标实现了以后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喜乐，也不会感受到有那么大的成功，还是陷在那种失败的感觉当中。我们如何我们的生命能够超越这样一种简单的目标导向的生活模式，有没有一种更好的一种时间管理的方式，一种更好的来过我们生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来一同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被圣灵引导的耶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模式，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3:21-22，路加福音3:21-22。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路加福音3:21-22，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是圣经当中一幅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幅画面，因为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到耶稣受了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好像仿佛鸽子。这个时候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声音是谁说的呢？既然说这是我的爱子，显然这是天父所说的。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一个画面里面。那在这地方我们看到耶稣被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耶稣他的受孕，他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如何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就是圣灵，对不对？因为天使跟玛利亚说，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然后所以玛利亚是因为圣灵感孕而怀上了耶稣。那耶稣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受了洗，然后圣灵当耶稣要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要正式的在30岁左右开始他的服事的时候，圣灵公开的降临在了耶稣的身上，使得耶稣他得着圣灵的能力。 然后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四章的一节，路加福音四章的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好，再翻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当中去接受试炼。然后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十六到十八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圣耶稣他在宣告他的事工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那我们再看到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当他去传道遭受拒绝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的一个状况，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服事的，在他事工当中，他的生命的模式一直是被圣灵引导着。耶稣的他的生活不是没有方向，他的生活非常的有方向。他的生活的最首要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被圣灵来引导。那么问题就来了，耶稣他不是神吗？耶稣他自己不就是神吗？他不可以领导他自己吗？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被圣灵来引导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经文所看到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所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我们知道受洗是一个代表悔改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耶稣他也要受洗呢？为什么耶稣他也要悔改呢？他不是完全圣洁的，毫无瑕疵的，为什么耶稣他也要受洗来表达他的悔改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他都必须完完全全站在人的立场上，因为他来到这世界上，他的事工最核心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替代人。他所有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个核心的使命，就是要替代人。他要替代我们受洗，他要替代我们悔改，他要替代我们活出那完美的生命，他最后也要替代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且也为我们的缘故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他完完全全站在一个人的位置上面，来向我们显示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堕落之后，罪进到人类的世界当中，罪给人带来一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最大的破坏是什么？就是罪使我们模糊了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不再能够那么清晰地认识到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同时罪也扭曲了我们对人的认识。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说你这个人长，你这个人不像样，可是应该像什么样呢？那个完美的样应该是什么样呢？没有人知道。可能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孔夫子就是一个一代师表， 那么孔夫子是不是就是最完美的生命的样式呢？显然我们内心当中也觉得不是。那一个完美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罪破坏了我们对这一切的认知。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恢复这两者，他要恢复我们对父的认识，他要恢复我们对人应该有的样式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回到圣经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最起初神在创造的时候，其实圣灵就一直介入在其中。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和父神当然也有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神的道，神说要有光，那个话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就在一起的工作。然后之后上帝创造了人，创造第一个男人亚当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特别的事呢？就是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被造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万物之灵，他生命当中有上帝给他的那个灵，也就是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使得人和其他的受造之物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单单只是一个肉体而已，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注定了我们应当是圣灵和我们的肉体，这灵和肉之间一个完美的结合。而之间的那个关系应该是什么呢？谁在领导谁呢？应该是圣灵在引导肉体。这样子的话，一个生命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健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灵和肉之间完美的和谐，是灵在引导肉体。但是这让我们去思想什么是圣洁，这是不是意味着肉体是不圣洁的呢？因为好像灵是更，在很多人观念中灵是更圣洁的，那是不是说肉体是不圣洁的？完全不是。为什么说？因为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的意思就是被神所分别，为神所使用的，那个是圣洁。那么若是人的肉体是被圣灵所引导的，那么这个肉体就是一个圣洁的肉体，因为它是为神而活的。但是若是人的肉体是抵挡圣灵的，若是一个人的肉体他是要以自己为主的，他是不服圣灵的引导的，那么这个肉体就是一个不圣洁的。这个肉体就好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在这个城市当中穿梭。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很多僵尸影片吧。若是我们的肉体不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无论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再伟大的成就，在上帝的眼中也只不过是浮云，是一声叹息。就好像当年人类想要造巴别塔那样。所以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是他要让圣灵重新的恢复到他所被救赎的人生命当中。这是如何来实现呢？首先上帝要让那位来救赎我们的受膏者，他是被圣灵充满和引导的。其实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方面的预言，我们今天就只看其中的两处，都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一到二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在这个地方，耶西是谁呢？大家知道耶西是谁吗？大卫的父亲。然后为什么他说从耶西的本，而不是说从大卫的本呢？因为这边他要谈的是一个第二个大卫，一个新的大卫王。然后他必发出一条，他的根枝子必结果子。这边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上文的话，上帝说到审判来到的时候，他要将以色列家像一棵树一样把它砍掉。以色列家因为他们背叛神，他们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去拜偶像，不断的硬着心刚硬不悔改，所以上帝要让巴比伦来把他们像一棵树一样把他们砍掉，把他们砍掉，然后这棵树就倒掉了。但是那个树还留一个树桩，上帝要让在那个树桩还残留的那个树桩里面要生发出一根新的嫩条，一个新的枝条，它要生发出来。这个新的枝条是谁？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他要让这棵树换，曾经被上帝的审判砍倒的那棵树重新焕发生命，要让他重新结出好果子，从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为什么这位弥赛亚，那位要来的第二个大卫，他能够成就这事情呢？第二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并不是说有那么多的灵，然后这个是一种诗歌的修饰手法。这里谈到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他的身上，要来充满他，来引导他。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一节，在这里是一首仆人之歌，这是以赛亚书三首仆人之歌当中的第一首。四十二章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我们就一起读到第四节吧。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并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仆人是谁，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这边经文上帝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创造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在一起做，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做，而救赎的工作其实也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所做的。圣父他预定了，他制定了那个救赎的计划，而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来实行这个计划，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而圣灵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做引导的工作。并且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也是因为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接受他。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要给我们的救恩。而这圣灵的工作也不单单只是来引导耶稣基督，圣经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很重要的画面，也是圣灵他也要同时引导所有那些住在基督里的人。圣灵不单单要引导基督，圣灵也要来引导所有住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是在先知书当中，也在几百年以前，我是指耶稣降生几百年之前就已经预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因为其实先知书有很多谈到圣灵的，先谈到圣灵 和耶稣基督救赎经文也有很多，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今天就尽量集中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32章15到17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边谈到圣灵要怎么样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旷野变为肥田是什么意思？旷野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旷野是一个没有办法结果子的地方，旷野是一个不能够有生命在那里生长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充满死亡的地方。但是旷野要把它变为肥田，上帝要在我们这些死亡的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这些不能够结出异果的人的生命当中，他要改变我们，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个多结果子的肥田。并且这边谈到圣灵引导我们之后，我们生命要成为一个公义的生命，而这个公义的生命将要带来一个东西，公义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平安。就是上帝的百姓愿意去顺从圣灵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平安。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44章1到4节，以赛亚书的44章1到4节，我的仆人雅各，我翻到吗？以赛亚书44章1到4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差造就你的，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渴，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OK， 谢谢。这边谈到上帝要将水来浇灌口渴的人，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这水是什么呢？他说将河浇灌干涸之地，这也是个比喻。这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要将我的灵来浇灌你的后裔，就好像上帝用水来浇灌那个口渴的人，浇灌那个干涸之地。上帝的圣灵要来浇灌我们这些人，这些口渴的人，这些生命当中始终不能得到满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始终没有得到那永远的福乐，始终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始终不能够得到那种真正充满你的满足的那种喜乐的人，上帝的圣灵要来浇灌我们。我们再来看那处经文，就是约珥书2章28节，再往后翻，约珥书在小先知书当中，约珥书2章28节和29节，约珥书，如果你的圣经版本跟我是一样普通的和合本的话，就是旧约的893页。2章28、29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上帝完备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不单单 使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有得着耶稣基督的那个义。而且上帝的救赎计划也包括了圣灵要内住到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生命当中，圣灵要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就是上帝全备的福音。很多基督徒已经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这个是在过去的好几个月当中我反复不断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应当知道只有他才能够做我们生命的义，我们不能靠自己去立自己的义。但是若是单单知道这一点，你的生命还没有办法带来完全的改变和更新。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个能力乃是圣灵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那圣灵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工作的？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圣灵是一个很抽象的事物。就好像耶稣说，世人不能够接受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不见他，因为看不见他，所以也不认识他。认识圣灵是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在于说，圣灵是看不见的，他没有办法用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所用的那些感官的手段、测量的仪器去认知这位圣灵。这是在这个物质界的人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说，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如何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在我身上工作呢？圣灵又是如何来引导我呢？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会想说，那如果我会说方言，或者我能够赶鬼，或者我能够医病，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灵的工作呢？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不是，对吗？那也有很多基督徒在等待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听到一些神秘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面，那就是圣灵要对我说的话，然后我就去顺从这个声音。可是问题就是，好像你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什么特别的声音。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基本上不会是通过一个清楚的声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最终的作者是谁？是上帝，没错。更具体来说呢，是圣灵。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是神的呼出的气所启示的。然后圣经里面说，所有的预言都是那些作者他们被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圣灵感动了那些使徒、那些先知，他们把那些话书写下来。但这个感动的方式是什么呢？若是这感动的方式是他听到一个声音，若是这感动的方式是他们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就像速记员一样把这些经文速记下来的话，逐字逐句的写下的话，那会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圣经就会呈现出非常高度的在文学上的一致性。在圣经当中，我们就无法再看到圣经作者的那些个性，无法看到那些圣经作者他们所使用的文体，他们所喜欢使用的语言，他们的表达方式，然后他们甚至他们希腊文的水平。但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经在呈现出在主题上的高度的一致性之外，也呈现出了在文学上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丰富性，一个多样性。我们看到不同的圣经作者，他们喜欢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他们喜欢使用不同的语言词汇，甚至他们的希腊文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路加，我们是永乐路加教会嘛，然后路加 他的希腊文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超的，就好像是跟那个时代的那些就是文学大家那些水平是差不多。而相反，对于约翰和彼得他们来说的话，他们的希腊文水平就要差很多。这就好像是因为当时在他们新约的时代，希腊文是一个通用的语言，就好像今天世界通用语言是什么呢？是英文。你要跟外国人交流你都得用英文，但是英文的话每个人掌握的水平不一样，对吗？然后你可能像奥尔姐这样她是可以教英文的，然后你也可能像我这样是要学英文的，所以我们两个同样写一个东西，可能我们所表现所意思都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所用的词汇我们所用的句子这些东西就会看出我们在语言这个造诣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圣经，在圣经的作者他们的写作上，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并不是逐字逐句听到某一个神秘的声音而写下圣经，而是什么？而是圣灵在感动他们的心，圣灵给他们一个想法，圣灵给他们一个意念，他们知道这个想法这意念是从神而来的，这是个感动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感动把这个想法写下来，但是所写的所表达的那是用他们的方式，能够理解吗？ OK， 所以说圣灵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就是会把一些想法把一些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不是清楚的听到一个声音，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最我们看从圣经的写作上，我们可以看到最常用的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就是一个想法一个感动。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另外一处经文出现在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也就是说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它是有位格的，它是有它的感情，它不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它是一个生命，它就是上帝自己，它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会为我们而感到担忧，它也会不断的想要去感动我们。那这是各自代表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的方式。在帖撒罗尼迦5:19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的上下这上文当中都在说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意思是说那些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受，好长时间没有读圣经了，然后呢在你的心里面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对劲，有种感觉你觉得我要去开始读经，可是又不想读，可是那个感受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同样的，好久没有去参加聚会了，心里面感到不安，好像有心里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感，一种感受，一种想法在催促你要去聚会了。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圣经说不要磨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圣经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在以弗所书4:30，上文他的上下文在说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意思是说当我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会让圣灵担忧。担忧这个字就好像是只有在青春期的父母他们略微能够体会的，能够明白吗？就是在青春期你跟你的孩子说什么他都跟你说不，我不要，然后叫他要晚上9点回家，他非要晚上11点才回家，然后所以在那时候你看说现在读书要紧不要谈恋爱，他非给你交一个男朋友给你看看，然后所以那时候父母会非常非常担忧，父母会害怕会担心会害怕孩子因为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而给这些孩子的生命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和后果。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知道要有界限要有尺度， 他要知道，让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会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这个事情有危险，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圣灵给我们的这些提醒乃是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上帝并没有阻止我们，上帝并不是直接在我们大脑里面做个手术，直接就让你的想法自己全部被改变，就好像机器人一样装个芯片在你的大脑里，从今以后你就再也不能够自己独立思想了。上帝乃是圣灵是非常温柔的，在我们心里面来提醒我们。所以这是圣灵给我们引导我们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去做一些的事情。第二种方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提醒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圣灵这样的提醒，这样的感动，它的依据是什么？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呢？我怎么能够判断这个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借助神的话语。就好像加拉太书所说，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所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那些道。所以圣灵常常是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的，因为圣经本身也就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相信你信主到现在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你突然会想，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想起神的一些话，然后这些话很可能就是圣经，就是圣灵所给你的一些的引导。所以这是上帝来引导我们的方式，这就是今天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的方式，就是借着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因为圣灵，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明白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首要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为你的生命设置很多的目标，你可以为你今年，为你这个月，为你这个星期制定一系列的目标，可是要记得制定一个首要的目标，这个首要的目标是超乎一切其他目标之上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被圣灵引导，这个目标就是我要被圣灵引导。这个是很不一样，因为你作为自己所设定的所有的目标都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你为自己设立了很多的目标，很可能你的时间很紧张，然后结果导致你的一些目标实现不了，因为一些突发的原因，因为一些其他不可控的因素，你的目标会实现不了。若是这样的话，你会没有平安，你会感到受挫，你会感到自己很失望，你会感到自己很低落。但是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他有没有为自己设定很多的目标呢？我们看到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考虑？我们会设定时间，我要在什么时间，这个截止 deadline 之前我要完成这个目标。同时我们会为自己设置一个量，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量。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事工，他有没有为自己设一个时间线呢？他有大概的时间线，但是他不是一个非常明确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怎么做的，他是一个灵活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引导他。他也没有为自己定一个量的，可能有一定的量，比如说十二个门徒，可是他并没有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说，你们这个小组，你们出去要做多少个，要让多少多少人信主，你们出去要医治多少多少人。甚至耶稣自己在出去服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乡啊，很多的乡村，很多的城市都在拒绝耶稣，毫无果效。但是尽管如此，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说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耶稣他刚才我们看到经文，他却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时耶稣他怎么说？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真的是真正的顺服，他会尽量忠心的做他的事情，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忠心的做事情。耶稣说，凡是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 我们要在每一样小事上忠心。可是和目标导向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在于说我们不应当把那个结果要牢牢的掌控在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不是上帝，我没有办法去牢牢的掌控我的那个目标的结果，那个是在神的手里面。就像耶稣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是我们要首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时间管理的模式，应当是被圣灵引导的一种模式。因为我们知道，在总的来看，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个是生命，那个是平安。当我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当我被圣灵来引导的时候，那个旷野就要被变成肥田，我的生命一定会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若是我刚硬的，我硬着景象，我让我自己的心刚硬，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目标结果，我想要自己把我的生活牢牢掌控在我的手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把耶稣基督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其实我就是想要做我自己生命的王，我要做我自己的主。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来引导我们，这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个真正的秘诀在这个地方。而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已经为我们活出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模式。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被圣灵来充满，如何我们才能够被圣灵来引导呢？刚才我们已经 明白了圣灵的引导是什么，但我们如何才能够被圣灵来充满，去被圣灵引导呢？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来教导这个功课。所以我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出现，就是耶稣是怎么教导的，耶稣是如何教导门徒如何被圣灵引导，如何被圣灵充满的呢？当我去这么想的时候，我发现答案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耶稣的秘诀方法就是一个两个字，祷告。可能你会觉得啊，这叫秘诀吗？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从弟兄姐妹从牧者的口中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就是这两个字，因为你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万能答案，好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答案。其实我跟你们说，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答案。为什么？因为耶稣也是这么说。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一处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这处耳详经文就是在第九节，第九节和第十节，很多基督徒都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这里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这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哇，所以我想要一个什么 iPhone 6，或者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但是这里的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是指祈求什么？哇，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看一下，继续往下读。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当蛇给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的上下文是在讲什么？在讲求圣灵，祷告祈求圣灵。很多时候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在祷告，不过我们发现很少有基督徒会祷告求圣灵。当然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内住了，可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更好的明白他的引导，我们要求圣灵能够更好的在我生命当中来发挥那个救赎的功效， 所以我们你可能会每天甚至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你可能会求你的工作，求你的家庭，求你的健康，然后求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当然没有错。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求的是什么？就是圣灵。这个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当最大的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最大的尴尬和难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没有发现？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能够明白想要跟需要的区别吗？
明白。
一个小孩子，一个8岁的小孩子，你问他你想不想要去读书，他说我不想，我不想上学。你想要干嘛？我想要玩，我想要打电脑。但是你知道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读书，他需要学习。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非常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在这世界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对基督徒而言，对耶稣的门徒而言，最最需要的就是圣灵。这是一处经文谈到我们如何得到圣、我们如何能够更敏锐于圣灵来的给我们的引导呢？就是通过祷告。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若是我们去祈求圣灵来更强烈的引导我，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能够更敏锐于他在我内心当中的引导，他给我的那些想法。然后若是我们去寻求他，我们一定会寻到。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马上他复活以后，他马上就要升天了。他给门徒最后的一些话语，第1章的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干嘛？等候。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要叫门徒他们要专心的等候。这个专心的等候，他们如何来专心的等候呢？我们再看一下17节啊，我们再看，在此之前再看一处经文，然后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再看一下第14节，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我们再翻过来第2章的1到4节，5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散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当然你可能会很羡慕，哇塞，原来不用再去新东方了。当然这里的经文的重点乃是在于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在那边恒切的祷告的结果就是圣灵充满了他们，他们就有了被圣灵充满了那样的能力。当然今天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能够感受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只是我们要去更多的定睛在这之上。若是你还不知道圣灵，然后你还不清楚圣灵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需要更多的祷告，祷告，然后带着信心来祷告，因为神说 人尚且拿不会拿坏东西给儿子女，尚且会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个应该成为我们在青年的最核心最首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被圣灵引导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求说方言啊，然后去行神迹啊，然后干嘛干嘛很多很奇怪的动作。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我也不会，我们也会接纳你。可是最重要的是在圣灵的工作是使人成圣，你能明白吗？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首要的最核心的工作，我们应当定睛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有一个父亲，他很爱他的孩子，可是这个父亲呢，他不是很有钱。他的儿子马上生日就要到了，他很想送给他儿子一个礼物，可是他真的没有钱去外面商店里面买一个礼物。所以呢，他就决定他要用木头来雕刻一辆小火车送给他的儿子。这个工程当然不小，所以这父亲每天下了班以后他已经很累了，可是他还是每一天晚上花很多时间孜孜不倦地跑到地下室里面，然后去雕刻他的那个小火车。他的儿子就很好奇，爸爸在干嘛？然后儿子就说，爸，你每天晚上干嘛？陪我一起玩吧。爸爸说，我没空，我要做一些事情。爸爸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儿子不知道。但是那个小火车真的要雕刻起来不容易，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儿子要爸爸陪他玩，爸爸说我没有空，爸爸想我要给你做一个礼物。所以爸爸每一天就把自己关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面，然后为他的儿子做礼物。然后儿子很落寞，突然有一天他爸爸醒悟过来，他儿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儿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辆火车，他儿子真正需要的是他的爸爸。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为我们自己定了很多的目标，我们忙忙碌碌把自己关起来去追求那些目标，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的时间，我们来默想。